我们读到二十章的时候，弟兄姊妹很清楚就晓得以色列人又来到迦底斯。这里文字上面的记载就是非常简单，就说正月间以色列全会众到了寻的旷野，就住在迦底斯。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哪一个年的正月间，38年后的正月间。我如果你是前后来算呢，那就是40年的后的正月间。那也就是说，以色列人在旷野已经绕了40年，绕了最末了的时候，就到了一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往底下来看，你看到他们就是要准备进迦南的那一个地狱。那这个地狱就是40年前38年多前他们就是来过这个地方，也就是在这个地方发生了一些问题，以致他们要在旷野里头兜圈。神的惩治，刚才弟子为你们交通的时候也特别提到了，如果他们没有在神的面前走错了路，40年前他们就该从这个地方进迦南，因为40年前在这个地方抵触了神，神就不让他们进迦南，神就让说你们一天抵一年，你们说是去了40天回来就说那么许许多多的难听的话，好，那你们就一天抵一年，你们就在这里转40年吧，因为你们以为要到那个地方那么可怕，那这个地方不可怕，你们就在这里都40年吧。是这样子，他们走了40年，走了40年以后又回到原来的地方。弟兄姊妹，我们常常说了，以色列人的路程是从迦底斯到迦底斯。刚才姊妹的交通里是不是也特别提到，我们在神面前如果愚昧无知，以动神的管教或是鞭打的话，你要怎么才回头呢？你必须要回到你跌倒的那个地方，失落的那个地方，从那一个地方来对付掉所抵触神的事，然后就从那个地方再接上去往前走。那也就是说启示录第二章里边的话，你要思想你在哪里跌倒，就要在哪里站起来。那这是我们在属灵学习上的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在我们心思里面常常会有一些想法，哎呀，过去的事已经过了，那又隔了那么久的时间，算了吧，不必管它了，我们从头开始。对，是要从头开始，但是那个头是在哪里？你这个头就是从前的那条尾，你不回到那个地方做你的新的起头，那你没有路走。但是我们感谢我们的神，那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跟20章里面所发生的事情一个很重要的关键。那么米利安就死在那里了，到了那个地方。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有没有考虑到那一个事情。神在14章里头不是说，你们的妻子儿女就不会死在那里，你们以为他们不能进迦南，我就是要让他们进去，你们就不能进去。那现在米利安是不是妇人孩子们当中的一个？ 他死了，你怎么体会这件事呢？当然这个是小事，因为我把我的体会说出来的时候，你也就领会了。但是神说，你们的妻子儿女，你们以为他们不能进去的，他们就能进去，是哪一些人？不是全体的以色列的妇人孩子，是那些被数点的人的20岁以外的那批壮丁的家人。米利安不是在那个范围里，所以米利安在这一个地方死掉呢，那就跟他在上一次与亚伦来对付摩西的那件事情恐怕有点关系，但是我不敢说一定是，因为神在这里没有说他为什么导致摩西亚伦两个人为什么不能进迦南呢？神是明明的说。那我们要来留意这一个事情，我们先要把当时的那一个历史的事实来掌握住，你才会觉得那为什么摩西学了那么多功课，到了这一个时刻就出了破口呢，发生了难处呢？弟兄姊妹可以很清楚的晓得，他们到了加迪斯的时候，也可以说，那个时候在旷野里头数点的20岁以上的那些打仗的人，全部都死光了，除了约书亚跟加勒两个人以外。那因此你不能不注意到，现在在来到摩西面前对摩西说那一番话的人是什么人？不再是以前那一批了，是那个时候没有给数点的那些人长大了，现在到他们说话了。那比如什么，如果一知道这些说话的人的那个光景的时候，你就要注意他们说的是什么话。那些话我们很难想象，为什么他们会说出这样的话来。那这也就是说出，当人活在自己里面的时候，他们的眼睛只是看见自己和与自己发生关系的那些人事物，所以他们要在那里发表心思的时候呢，就没有办法脱离他这个出自自己的感觉所引出来的那些心思和意念。你看他们说的话是怎么话？他说，我们的弟兄曾死在耶和华面前，我们恨不得与他们同死。那这一批已经死掉了的是那一些上一次数点过的那一些，那当然也就是他们的父兄了。他们的父兄在那里死在旷野的时候，他们有感觉，但是那个感觉是他自己的感情，是自己的那一种心思和意念所引发出来的。所以他们就说了，我们把的我们也跟他们一块死，就引出一个问题的好严重的，他就把事情推到队长，你们为什么要把耶和华的会众领到这个旷野，使我们和牲畜都死在这里，你们为何逼着我们出埃及，领我们就到这个坏地方？就是你从他们当时所说的话你就知道了，他们完完全全是不知道当年发生了什么事，只是说我们今天落到这样的一个光景，就是你们两个人搞成的。你们为什么要这样搞？在埃及我们好好的， 你却把我们领到这样这一个坏地方，他说我们要死在这里，我们的牲畜也要死在这里。好像他们这一批人完全没有经历过他们出埃及以后所经过的一切，当然其中是一定有相当部分的人没有经过那经过那一些事情，但是其中呢一定有相当部分的人是非常经历过的。他们怎么他们是怎么看见神用十个灾击打埃及，然后领他们出来走，他们怎么过红海，过了红海又过了是什么的事情，他们全都知道的。因为那个时候他们没到二十岁啊，但是最低限度是有十九岁加364天吧。体会我这说这句话吗？那19岁都快20岁的人，你过去做过的事情你会完全没有留的印象的吗？现在才20岁的人呢，也许他们不知道，因为他们还没出生。但是你不是了，现在他们走了40年，那个时候他们最低限度也已经39岁多了，你总不能说什么都没听说过。那但是他们仅说出这样的话来，那你就晓得他们的心思里头只是看见自己的好处，或是得不到好处。那么一切的事情就决定在我有没有得到好处，如果我没得到好处，那就是坏处。坏处为什么会有这个坏处？就是你摩西跟亚伦两个人搞出来的。弟兄姊妹，你看到这些话是非常非常的脱离那个实际的，所以难怪摩西那么愤怒。摩西陪着他们在旷野走40年，如果不是上一批人是那样子的话，他们已经在迦南地过了40年了。但是结果那过去的40年不是在迦南地，是在旷野。那么现在你们这批新家伙又来搞这一套，我摩西已经120岁了，我还能再有40年来陪你们呢？就是说你留意到摩西当时所占的地位，你难怪他那么气愤的。我陪你们已经陪了40年，你还要不陪你40年？当然神，如果神真的要对付他们，同样对付他们的话呢，不一定也是40年，但是反正总不是在那个时候了。说明难怪摩西心里头那么气。所以神说，你跟亚伦拿着那个手杖就到磐石那里去。他忘掉了，摩西当时忘掉了，忘掉什么呢？为什么要拿手杖？刚才好像有姊妹还是弟兄说，他大概记得用手杖要打磐石，可能不是，可能是什么呢？很可能的，权柄，神的权柄，神让他们那一个手杖啊，在前不久来确定神所拣选的是亚伦的那一件事情，我们很清楚看得到，就是用发过芽结过果实的那个手杖，说那个是特别是显明神的权柄。 神好像在这个世上面已经对摩西亚人有一个很深的警觉的话给他了。那你们现在去，是凭着我的权柄跟他们说话，你们不能发脾气，你们不能动自己的怒气，你们要按照我的话来行就对了。那神就告诉他们，你到了那一边就好好的对着众人来吩咐磐石出水。那么结果他摩西的那个怒气啊，有理由发怒，但是不应该发怒。说刚才有弟兄就提到诗篇106篇，那里头就提到一个很关键的事情，摩西为什么会说出那些也会做出那些那么严重的一个事实呢？你留意106篇那里怎么说，他说摩西的灵给激动，摩西的那个平静安稳都给以色列人的那些放肆了、嚣张了激动了。他只看见这批人，你怎么可以说这些话呢？所以他的灵给野动了。那灵给野动就是肉体出来了嘛。神就很清楚让我们留意到，任何事情人的肉体一跑出来就没有好结果，事情对也给肉体来搞坏。那么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事情的时候呢，你才会觉得摩西说完了话了以后就拿手杖来敲打那个磐石，不然他以前是有过一些这个经历，但是那个经历是主吩咐他这样做的，现在主没有吩咐他这样做，主只是告诉他说你吩咐这个磐石出水。摩西因为动了肉体，神这一句话他听不进去，只听到对磐石有动作，但是那个动作不是说话，他以为就是像上一次那样子用手杖来敲打磐石，那里这一个动作就做错了。希伯来书那里就说到了这个击打磐石好像是第二次把主钉的十字架，这个是从属灵的实际上面来说出那一件事的，但是在当时的那个事情来留意的时候呢，这个非常严肃的事情就是说摩西没有服神的权柄。你现在要叫那些百姓服神的权柄，你自己先不服神的权柄，那你怎么能让百姓看得见神的手在哪里呢？看见神的心思在哪里呢？那这是从一方面来看摩西这一方面的。所以结果摩西就后来神就说你也不能进迦南，你不能进迦南不是不可以进，但是你不能领以色列人进迦南，因为进迦南的人必须是一个信而顺服的人，你一直你留着一个不服神权柄的事情，并且这个事情呢是在全体以色列人面前来发表的，所以就说到了把神代表错了，是从这个事实来的。你把神代表错了，人家认识神就是哦，神就是这样的，神很凶的，你给他 说一些话他觉得不喜欢的时候，他就打磐石了。你说幸亏他打磐石，他转过来打我怎么样，那我就完了。那这个是从那个事情本身来留意的。但是我们要注意，因为这一件事情摩西可以说是受牵连的，但是我们不能不留意摩西受牵连的那一个缺口是在哪里。他们不是不知道神的权柄，说当以色列人在那里吵闹的时候，他跟亚伦都匍匐在神的面前，等到神叫他拿着手杖去磐石那里的时候，他看见那一批人还是那样的嚣张的在那里，他就气了。他持守，但是持守到一个地步，把人的能力所有的都用尽了，就没有了。持守绝对不能参与人的自己的成分在里面，因为什么时候一参与人的成分在里头，很自然的我个人的得与失就让那个环境发生一个影响，那个影响一定不是叫你留在神的面前，而是叫你留意到你自己有多少的亏损失，不是亏损了，是损失。当人的心思一停留在个人的身上的时候，那没有办法了，那个破口已经打开了。那因此当那个事情过了以后，神就对摩西亚伦就说到这件事。但摩西亚伦神对他说这个事情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很有意思，是他们要经过以东进入迦南，以东没有答应他们的事情以后。那弟兄姊妹，我们必须看一看他们过以东的时候的那个经历，那个经历是在生命记第二章。生命记第二章，他们在那边过的时候，神就对摩西他们说了，以东是你们的兄弟，我是把以东放在那个地方，你们要从他那里经过，他们若不给你们经过，你不要惹动他们，因为你惹动他们的时候，这个不是我的意思。虽然穿过以东进入迦南是很方便，穿过去对岸就是迦南地了嘛。但是以色列人以东他们说得很客气，我们只是从你大路上走，我们不骚扰你们，我们就是经过你们那里喝了个水，我们也付你钱。以东人就不答应，就是不答应。以色列人还想在那里说点好话，让以东人让他们走。以东王都不管你，他就带兵丁出来了。以色列人真听话了这一次。那当然以色列人这很听话就是跟摩西亚伦两个人很有关系了。当以东人出来的时候，他们说哎呀，好好好好，我不经过你那里了，不要那么动怒，我们就从你边上走，我们往北走，走远一点才过去。那弟兄姊妹，你看这个时候摩西亚伦跟以色列人都很听话，但是这样这个时候听话不能弥补在米利巴水的所做出的那一个亏缺。结果神就是在那个时候的对摩西亚伦说，亚伦要在这个时候归到他列祖那里， 你带着他，带着带着以利亚撒上到那个何尔山上，我就把亚伦接走，你就把亚伦所穿的那个圣衣脱下来给以利亚撒穿了之后，你们就上下来。我们感谢主，在这一个时候，摩西跟亚伦没有在神面前说什么话，神说这样做，他们就这样接。虽然后来摩西一再在神面前说，神啊，你只给我进去一下都好，神说算了算了，你不要再提那件事了，那以后你读到生命记的时候你就知道了。神说算了，不要再提那个事了，你不能进去就是不能进去。那就怎么因着这样的一件事情，我们就要很需要主给我们有更多的怜悯，保守我们在跟随主的路上，学习主属灵的功课的事上面，千万不要留地步给肉体，给自己一点点的留下来的洞洞，也许就会成为我们跟随主的一个跟不上去的那个大障碍。我们感谢我们的神。那你说为什么神这样严厉呢？你不能说神是严厉的，因为你必须要先看到神拣选我们，要把我们拣选到一个什么的光景，一个什么的地步。我们感谢神，如果我们用新约的话来回答这个问题就很清楚了。神拣选我们不是只是说你不下地狱上天堂，那是小事。神拣选我们乃是要把我们引导带回到他起初造人的那一个目的。用提摩太后书的话来讲，就是要把我们带到完全。用罗马书上的话来讲，那是要把我们带到可以成为接受儿子名分的一个人。用约翰一书来说，要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他怎样我们就怎样。那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能很明确的掌握到神对我们的拣选，那我们就留意到神在我们身上领着我们学习属灵的功课，没有给我们留余地，有彻底的理由在那里，非常明确的理由在那里。因为神要你我成为完全人，成为像神的人。我们感谢我们的主，神把摩西跟亚伦的这一个事情那么清楚的留在圣经里，很显然的是说，对我们这些跟随主的人来讲，那是一个很明确的提醒我们的一个事。什么事情我们可以说服一点，但是顶撞神、不体贴神、只体贴肉体，这个事情是千万要求主给我们有够用的恩典，不能留也不能碰。虽然学这个功课不太容易，我们也会经过起起伏伏起起伏伏，但是我们下去的时候，主还给我们有机会抬起头来，那你就知道那个神的怜悯。神一再给我们有这样的怜悯， 那你也就晓得神在我们身上定位我们要给带的完全的那个心思，是神绝对不会更改的那一个安排和定义。那因此我们在神面前，也从我们自己的软弱和愚昧、失落和跌倒的里面再爬起来的时候，我们一面要看见那是神恩典的扶持，叫我们没有给神弃绝，也同时看见神把我们放在一个等候进入他荣耀丰富的那个地位上面，早晚他要把我们带进这样的一个结局里。我们实在感谢我们的神。神把摩西的事情这一点摆在这里，再在106篇的诗篇重复来提，那我们就知道这件事情是满了神的怜悯和恩惠，不是在那里定摩西的罪，而是借着摩西所走过的路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知道如何来跟随主。我们感谢主。